我们来祷告。圣灵，谢谢你在全地的作为。我们感谢你主，为基督，为圣诞节，为这个季节感谢你。我们祷告你大能的在我们当中运行。当我们分享教导祷告的时候，你来动工，奉耶稣的名。每当十二月讲到的时候，你总有一种压力，要分享耶稣在马槽里的故事。我看了去年的讲稿，去年我确实讲了耶稣在马槽的故事。我想说，那个是我非常认可的信息，你可以再听一遍。今天我也要讲基督，但我想表达的是，我个人并不喜欢我们理解教导圣诞节的方式。我们似乎更倾向于喜欢马槽里的耶稣，世界也喜欢马槽里的耶稣。实际上，世界喜欢耶稣，但他不喜欢基督，那是一种敌基督的灵，在反对主。世界不喜欢基督这位弥赛亚，他喜欢耶稣这位婴儿。我想说，我并不抵触马槽的场景，我觉得很好，很有力量。但我觉得我们把基督过于家常化了。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，把神继续放在马槽里，显得非常脆弱无力。我想说，希律并不是因为耶稣无力反抗想杀害他，希律屠杀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，是因为他听说一位王诞生了。耶稣仍然是万王之王，而马槽里发生的事情是兴起了一场革命。耶稣是一位狂野的革命者，他是一位狂野的复兴家，也是一位热衷改革的人，这从未改变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要么让他留在马槽里，要么用圣诞老人取代他。我很感谢圣诞老人，但我不希望圣诞老人来取代耶稣。我感觉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变中，我想和你们谈谈这个转变。我已经讲了好一阵子，但我相信接下来的八年我们要面对的，我想说通过基督作为革命者和改革者的角度来谈这个转变。请你打开圣经，翻到以赛亚书第59章。我想提醒你，我信息的前半部分是有点黑暗的，你跟身边的人说有点黑暗哦，但接下来会更好。以赛亚书59章，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铺垫。59章的前半部分相当黑暗，它是关于公义，神查看地上的情形，他看到很多世上的不公义，他在寻找公义的人，在破口中寻找公义代求的人。但下半部分说神没有找到任何人，所以他说那我自己来。你们之后会读到，在以赛亚书59章中说神创造公义并兴起革命，之后就是第60章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那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的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显现在你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。接着就是以赛亚书60章，又指向61章，那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我医好伤心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伤的人，赐华冠语西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由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到第三节第四节说他们必回来，谁回来呢？那些破碎的、被掳的、被囚的、忧伤的，就是神在前三节提到的所有人，他们必回来，修造已久的荒场，建立先前的荒废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我们一直在讲以赛亚书60章61章，但我今天想 回去看一下，这一切开始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，神在寻找公义。我们在读这段经文之前，我想给你们做一些背景介绍。我相信接下来的四年是施洗约翰的时代，施洗约翰受膏为主预备道路，真的很有意思。主需要预备道路，不知道你是否需要，但他确实受膏为主预备道路。有人必须以公义的方式介入，把弯曲的地方修直，把高低不平的地方修平坦。神派施洗约翰来作为革命者，然后这场革命变成了一场变革。所以我想带大家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。我已经提醒你们了，前半部分有点黑暗，但这很必要，因为它已像六十章和六十一章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，因为你们的手被血沾染，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，你们的嘴唇说谎言，你们的舌头出恶语，无人按公义告状，无一人凭诚实辩白，都依靠虚妄说谎言，所怀的是毒汗，所生的是罪孽。我想停一下，这难道不是在描述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吗？我们是不是流了无辜人的血？明白吗？通过堕胎，现在我们甚至让孩子们变性。这段经文写到，无一人按公义告状，都依靠虚妄说谎言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这难道不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吗？我们满口谎言，我们信任混乱，在法庭上没有公义，现在他甚至在讨论让孩子变性，接下来可能就是恋童癖了。我想说，神正在转变，在公义中耶和华正在介入。我过去六个月一直在讲，耶和华的主权正在进入文化，带来公义。他说，你环顾四周寻找能够带来公义的人，却找不到任何人，所以我自己来了。我知道这并不受欢迎。经文继续说，他们孵毒蛇蛋，接蜘蛛网，人吃着蛋必死，被这蛋被踏，被必出蝮蛇，所结的网不能成衣服，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。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，手所做的都是强暴，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，意念都是罪孽，所有的所经的道路都荒凉毁灭，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，所行的事没有公平，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，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。因此公义离我们远，公义追不上我们，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，指望光明却行幽暗，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，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，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，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，我们咆哮如熊，哀鸣如歌，指望公平却没有，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。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，罪恶做见证告我们，过犯与我们同在。至于我们的罪孽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，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，说欺压和叛逆的话，心怀谎言，随即说出，并且公义转为退后，公义站在远处，诚实在街上扑倒，正直也不得进入，诚实少见，离恶的人反为掠物。离恶的人反成掠物，你要说一下，哎，那是罪。等一下，不不不，你不能对孩子那么做。忽然之间，你就成了掠物。社交媒体就会删除你，新闻媒体会反对你。当你站出来说显而易见的真相的时候，你就有了坏名声。明白吗？有一个人走出会场，他在跟他开玩笑。
Sorry.
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实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他以公义为铠甲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为外袍。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，恼怒他的敌人，报复他的仇敌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。如此，人从日落之处并敬畏耶和华名，从日出之地必向敬畏他的荣耀，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，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这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乃是这样，我嫁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开你的口，也不离你的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想发预言，同时你们应该去分辨这些预言，每一句预言都应该被分辨。我想说，接下来的四年将是革命的四年，这场革命会改变政治文化，改变教育文化，改变宗教文化，明白吗？它将改变文化的每一部分。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美国。顺便说，我不认为政治运动在领导这场革命，我认为政治运动是神在他的子民，他教会中做出的结果。我相信神在呼召我们，这是一个悔改的时刻。神首先从他的教会开始驱逐腐败，然后从世界来驱逐。我再说一遍，审判会从神的家开始。这几年我们有很多我们敬仰的教会，他们中间的腐败被显明出来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看看事情如何发展，我们经常说，主啊，你触摸他们吧，主，把你的公义带给他们。但神说，我从你先开始。我们在谈论他们之前，先来谈谈我们。我相信神正在呼召我们去悔改。他呼召我们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而是公义、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。不只是平安和喜乐，而是公义、平安和喜乐。他说要先求他的国、他的义。出于某种原因，全球教会似乎都在寻求他的国，却没有寻求他的义。我觉得主希望我们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所以一场伟大的公益运动正在兴起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我已经讲过这个故事好多次了。在一年半之前，有一天半夜我突然醒过来，主对我说，你不要说脏话了。我想说，自从成为基督徒，我没有像水手那样爆粗口，但偶尔说一些岸上的脏话，你们懂的。我不再说那些很难听的话，但当我得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确实像水手一样骂人。但后来我收敛了一些，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但主说，不，还不行。这是关于公义的问题。一年半之前，我想要向人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主已经说，这从你先开始。这不仅仅是关于骂人呢，还包括很多的态度，关于你爱的事，关于你的热情。主就在我里面，我就想来去认你们的罪。我想说的是，主正在连根拔除不义。这种不义有些已经在教会中存在几十年了，有些已经在你生命中存了几十年，也在我的生命中存在了几十年。我说脏话说了50年，主说你不要说脏话了。我要说，神正在我们里面动工，我们需要顺服，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。很容易对神说，主啊，你对付他们吧。主说，你呢？你在逃税吗？说，哦，没有，我没逃税。 我多年前听一个人这样说，当时我还在商业领域，他说我从来没见过小偷，我只见过偷东西的人。因为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，特别是作为基督徒，总有理由为自己开脱，说我没逃税，你知道政府总想从我这里拿多更多的钱，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拿回来。主却说不，你在逃税。你想讨论十一奉献吗？你想让我把这个信息真的搞砸吗？我想说你几十年如一日做的事，我就是其中一个，几十年都在做，现在才清楚地看到这些是错的。我身处其中的时候，我总能找一些理由让你自己觉得这没问题。现在主正在清除这些。我们的一些好朋友，比如说 IHOP Gateway 还是纽约的 Hillsong 教会，真的感谢主，很高兴看到 Carol Lance 跟他的家人恢复了关系，还有其他人。我们没有说你们没有说什么你们不知道的，这些事情不是说只是私下流传，整个世界都在说。你看看这些在幕后的东西，你看看天主教会里那些事情，圣公会刚刚支持了同性恋运动，你看这些都是不义的。神环顾四周说，我找不到一个公义的人，连教会本身都是不公义的。我相信主正在公义中运行，这是教会内的一场公义的革命，会引领一场改革。所以我相信我们正处在施洗约翰的时刻。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关于约翰的事。约翰的出生是个神迹，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想要有个孩子。你们记得撒加利亚吧？他是个祭司，是法利赛人。是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你知道吗？施洗约翰在高度宗教化的家里长大。施洗约翰出生是从内部开始腐朽的这些宗教体系里面出生的。那一年撒加利亚是大祭司，他在圣殿中献祭的时候与主相遇，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说，撒加利亚，你的祷告要得着应允了。希腊文的原意是，你那些不再祷告的祷告要被应允了。我要跟你们发预言说，你们那些还没有得应允的祷告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主正带着公义而来，而这公义的一部分就是应允那些你们已经不再继续的祷告。主正在应允那些你们忘了的祷告，甚至不再相信的祷告。天使对撒加利亚说，你将要得一个儿子，即使你的太太已经过了更年期，你还是会得一个儿子，这会是一个神迹，你要给他取名约翰。我来读一段关于他的描述，经文是这样，你必欢喜快乐，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，他在主面前将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面前，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。在座的有没有悖逆的人吗？就我一个吗？天哪，这信息太难讲了。转从义人的智慧，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我想说，施洗约翰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中，他是一个开路先锋，他让弯曲的道路修直，让不平的地域修平。我在开始时提过，很有意思，耶稣这位弥赛亚却需要一位先锋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腐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施洗约翰是个拿西尔人，他不能喝酒，但耶稣却在婚宴上变水为酒，他进食，耶稣却宴席不断。我要说，他的事工完全相反。耶稣与罪人同席，但施洗约翰责备罪人。还有一点很吸引我，施洗约翰，他对抗了他父母把他们养大的宗教体系。圣经说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亚是义人，所以他们是在腐败的体系中持守公义的人。所以以赛亚书59章不仅在谈论人心的问题，也在谈论社会的腐败。 我再说一遍，神不仅在改变人的心，也在改变社会的腐败。约翰的父母是公义的，但他们身处在一个腐败的体系中。约翰拒绝在圣殿讲道，而耶稣却在圣殿讲道。约翰在旷野讲道。当然，如果你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，没有人会邀请在他们的特会上讲道。当法利赛人来找约翰施洗，这些法利赛人是施洗约翰父母的朋友，他们来找约翰施洗。要提一下，当时的人受洗时必须承认自己的罪，不仅仅是对几个朋友，而是向所有前来受洗的人。所以当约翰看到法利赛人来受洗，我来找一下那段经文。约翰对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使你们逃避这将来的愤怒呢？然后又对他们说，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约翰看到自己父母的朋友们来了，他看到了这个腐败的、腐朽的宗教体系的领袖。他从小就认识的人，他看到他们来了。你以为他会说，哦，太好了，他们来悔改了。但他却对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，粉饰的坟墓，谁指示你们来悔改的？我要说，约翰就像一台推土机，他把弯曲的地方修直，把这些石头移走，他责备宗教和政治体系，去摧毁那些邪恶的文化。
Are you with me?
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节，所以约翰是在旷野有人声喊道，预备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路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山小岗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约翰的洗是为了悔改，他在预备道路，摧毁一个腐败的体系，他在呼召人们悔改。可以这么说，约翰和朋友们的感情并没有阻碍他对他们讲真理。当约翰施洗，他这样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尽他的禾场，把麦子收进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。这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画面。经文说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尽他的禾场。很有意思，这就像一个大叉子，就是他分离麦子和糠的方法。他们会把他等风吹起来的时候，会拿这个簸箕把麦子扬到空中。因为糠比较轻，会被风吹走，但麦子会更重，会回到落在地上。主现在就在拿着他的簸箕，在扬起麦子和糠坯，他制造一场动荡，把麦子和糠一起扬起来。他在吹风，他在吹风，把教会中的麦子和糠坯分开，把世界中的麦子和糠分开，你生命中的麦子和糠坯分开。 所以神正在兴起一场风，他给了你这个簸箕。哦，前几场都没这么讲过，但这样讲真的很有恩膏。他给了你一个簸箕，让你扬起麦子，制造一场动荡，然后对着他吹气。你可能会问，主啊，你在做什么？他说，我要吹走你生命中的糠，我正在吹走你生活中的脏话，吹走你的态度问题，吹走你在财务上的小动作，我在吹走这些，因为我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公益，我必须先在你身上动工。所以我兴起了大风，吹走那些在你生命中存在了几十年的东西。主说，我受够了，我要来对付他们，但我首先要来对付你们。是，这就是圣诞故事，这才是真正的圣诞故事。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，神向耶利米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方式。耶利米蒙召成为先知，神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今日要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，为要拔出拆毁毁灭倾覆，又要建立差职。再读一遍，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拔出拆毁毁灭倾覆，又要建立差职。我要发预言说，你们要分辨这些预言。我相信接下来四年会是拔出拆毁毁灭和倾覆的四年，而过后四年是建立和栽植的四年。我相信我们处在一个季节，神不仅要除掉腐败的人，他还要摧毁腐败的体系。我相信我们会发现司法系统的腐败这个状况，不只是四年，不是说八年，而不是也不是某个政党的问题，这个腐败已经一百年。我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存在的腐败，神要铲除。我们也会感到惊讶，因为腐败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体系中。我们看委内瑞拉，看其他国家，我们说他们很腐败，但我想说全球的体系已经腐败。神正在清理，因为他要带来一场革命，这场革命将转化为改革。你要小心，因为他手里拿着簸箕，你明白吗？他在扬起这些东西。你可能说你神呢、啊、你去对付他们，结果下一个被扬起来的是你。就是说，我只要那些有重量有价值的，风已经吹进了你的家，风吹到了你附近的地方。
Are you with me?
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片段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个我们讲的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会解释。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到第八章，早期教会主要是犹太人得救。早期教会基本上是圣灵的大能浇灌在犹太教里，当然还有耶稣的救恩。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，一场大逼迫使基督徒分散到世界各地。腓力那七位执事之一，他下到撒玛利亚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真正理解，经文说腓力下到撒玛利亚的去传道。你要明白，犹太人实际上会绕开撒玛利亚的。如果你想去某个地方，但撒玛利亚挡在中间，那时候没有火车、飞机、汽车，你不得不绕到撒玛利亚之外。撒玛利亚就像无人区中的人，他们是半个犹太人，所以外邦人不喜欢他们，他们也算半个外邦人，所以犹太人也不喜欢他们。所以当经文说腓力下到撒玛利亚，你还记得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边与一个妇人交谈？当门徒来撒玛利亚，首先他们想让耶稣绕道，但耶稣说，不，我们要穿过去。他在井边和一个妇人交谈，经文说他们很惊讶，他竟然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。所以我们在说撒玛利亚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1950年一位白人传道人去黑人的社区传道，我们讨论的就是类似的情况。这种事情通常不会发生， 这种种族偏见深深地根植于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和外邦文化中。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开始传道，看第五节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，众人听见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。因为许多人被污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都得了医治。你们看到第一个神迹了吗？他去了撒玛利亚，第一件发生的事是什么？污鬼开始喊着离开了，许多瘫痪、瘸腿的人得了医治，那城里就有大有欢喜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，妄自尊大，使撒玛利亚百姓惊奇，无论大小都听从他，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。他们听从他，因他久用邪术，使他们惊奇，以至于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都受了洗，西门自己也信了。既受了洗，就常与腓力在一起，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，就甚惊奇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。我想说，神的能力驱走黑暗势力，但神的治理会取代他们。拿破仑曾经说，战争的目标是胜利，但胜利的目标是占领。我想说，占领的目标是转化。大多数教会都知道如何得胜，但却不知道如何占领。我认为教会往往在赶走敌人之后，并没有计划去确保神的治理能够实现。我曾经在非洲看到过成千上万的人在布道会上面举手，数十万人举手成为基督徒，但三个月后，我到再次回去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改变。我们习惯了得胜，却不去占领。这种情况必须改变，因为神正在公义中运行。所以当使徒们听说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立刻差派彼得和约翰，他为撒玛利亚人祷告说，嘿，污鬼离开了你们，你们的邪术也没了，但你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除去这些负面的，你们的生命需要更有能力的事发生。于是彼得和约翰到那里，在撒玛利亚建了一座使徒的城。腓力领导这场复兴，可以说是在领导整个革命。圣灵，主的使者对他说，腓力，我要你去旷野的路上。当他到旷野的路上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位安提亚伯的太监坐在车上，正在读以赛亚书，却不明白那其中的意思。腓力就到前面跟他去同行，带领他接受基督，给他施洗。当他为这位太监施洗的时候，腓力一起下到水里。当他施洗完成，腓力竟然被圣灵提到百里之外。也许你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后续，但腓力在带领一场复兴，他是领袖，大有能力。他在撒玛利亚曾经是管饭食的执事，现在却在行神迹奇事。他是撒玛利亚最有名的人。但是主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去旷野的路上。我想对你们说，也许你以为神把你们降了级，派你们去一个人交谈或做一件小事，你想说，主啊，我还有更大的事吧。主说，你跟随我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腓力引导那位以利阿伯、埃提阿伯的太监归主，或者你不知道，初代教会最大的复兴之一就发生在安提阿伯，因为太监回到那里看到皇后的时候，他认识了神，认识了基督，整个安提亚伯也挥向了基督。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，因为我相信未来的八年的前半段会是一场革命。神正在驱走邪灵，正在驱逐不公义， 正在驱逐我们国家教会教育系统中的腐败。这场运动会持续下去，现在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手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神说，我环顾四周，我找不到一个人，所以我自己来。当神亲自出马，他非常擅长他的工作。神正在驱逐不公义，他正在驱逐邪恶，但他不仅仅是驱逐，而不仅仅是赶走人，他正在把弯曲的地方修直。他对施洗约翰的朋友们说，听着，那些恶事，谁告诉你们要悔改的？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。神正在兴起一场施洗约翰的运动，还有另一场运动会到来。我相信这场革命会成为一场改革。我写下这些内容，我看看对你们来讲是不是有意义。未来四年将是施洗约翰的季节，他将以公义的革命开始。这将是一个使弯曲之地变直、高低不平之地变平坦的时期，同时驱逐我们国家中宗教和政治的灵。这会强调公义、平安与公平。我再说一次，这要会强调公义、公平与平安。这场革命绝不能出于报复或者反击，否则会催生持续的叛乱。再说一遍，这场革命绝不能出于报复和反击，否则会催生持续的叛乱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神的宝座的根基是公义与公平。他坐在施恩座上，没有怜悯的公义会催生苦毒的报复，而不是圣洁的悔改。革命之后必须有改革，这是神的作为，要从内到外改变我们国家的心。我看到接下来几年会转变成一场彻底的公益的改革。这场改革将席卷全球每个领域，人们将经历圣灵的大能与同在。我甚至看到四年之后，一位改革者坐在总统的宝座上。我相信主想要革命，然后是改革。我相信如果我们不小心，这场革命将变成一种反应和报复，而不是悔改。我们不需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战争，我们也不需要清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，我们也不需要人类过去伤害彼此的争斗。我们需要的是真诚、敬虔，需要悔改。我们要先看内心，对主说，我这样做很久了，并不意味着可以继续。我逃税了几十年，并不意味着可以继续。我没有守十一奉献很久了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继续。我说脏话五十年了，也不意味着可以继续。主在我行为不公义、态度不敬虔的时候仍然祝福我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我可以继续做。当你悔改，极大的祝福会临到你。极大的祝福会临到你。我真的很兴奋。我想再说，我会用提问的方式。我之前提到这场革命将有三个标志：公义、公平与平安。我要如此祷告。以赛亚书二章二节，我过去三年很多次的阅读它。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到雅各神的殿，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。大家一起说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并为多国的民判断是非。他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 有没有可能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？有没有可能？你们知道这节经文吗？这节经文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你知道这节经文是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面的一个巨大的雕塑上吗？这是他们的座右铭。你知道是谁送给他们这个雕塑吗？是在1959年的苏联。神有很多子民，有些人你我并不看好，但神说我爱这些人。请大家起立。以赛亚书59章说，神说我要施行公义，我要披上热心，以公义为护心镜，以拯救为头盔。以赛亚书60章说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到来。我现在要去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耶和华说，当你们去的时候，列国要来归向你。以赛亚书61章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他要让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最终那些毁坏城市的人将重建城市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这里有革命者，有施洗约翰一样的人。主，我感谢你，这里有改革者，有复兴者。主，我祷告大大的恩膏降到这里，也为我们线上的家人祷告。主啊，我祷告从这个家中流出的启示、革命、改革的活水流向社会的每个角落。我祷告没有人可以远离主的同在。我一会儿会进去祷告，但昨天我采访了一个人，他叫 John Remez， 他曾经是一位巫师，是历史上最高阶的巫师之一。他死后下到了地狱，但耶稣来到地狱，从那里救了他。如今他已经与主同行了30年。我想说，不管你是谁，无论你堕落多深，无论你一生做过什么，神都能够救你。他能释放你，改变你，转化你的处境。他能使你的人生重来，恢复你的圣洁。对神而言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所以现在我奉耶稣的名，将这份恩典释放在这里。如果你还不认识主，我想为你祷告。如果你在线上，也请你为我们留言说，我想认识耶稣。有没有人想要圣诞节的神迹呢？好，我们继续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为这里的每一位祷告。我们祷告你在他们的家中造访他们，你去兴起悔改的风，兴起强烈的改革浪潮。主，我祷告因着接下来的8年，你要祝福世世代代。主，要愿列国因着你子民的兴起被吸引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说如此成就。神祝福大家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。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：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